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今天在今日灵粮的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耶稣基督在地上事工的其中一个标志，就是悔改。
一个人如果在他的生命中没有什么实质改变的话，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怀疑这个人有没有悔改的诚意。
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当我们发现自己落在罪中，我们很容易会像小孩子那样只简单地跟神说对不起。其实真诚的悔改不仅是为自己所做的说一声软弱无力的道歉而已。在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与我们分享真正的悔改的真理，那是包括意志和灵里的悔改。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在行为上表现出来的改变是显著的，而且呢，这又是他这个真正被神所救赎的人生命中必有的部分内容。好，现在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请留意收听。
亲爱的朋友您好，主内弟兄姐妹平安。马太福音第二章的第一和第二节里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感到自己的王位受到严重的威胁，他大大的震惊起来。第三节里说，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希律王不安，每一个人都心里不安了啊。第四到第六节里说，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在弥迦书第五章的第二节也预言说，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先知弥迦还讲到弥赛亚要坐在宝座上掌权，伯利恒就是指弥赛亚的降生地。马太福音第二章的第七和第八节里说，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希律的敬拜意识啊，其实是非常扭曲的啊。第九节说，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所以呢，我们是确实很难用某一种自然现象来解释这颗星的。他在东方出现 然后呢，引领着三位博士往西方走，而现在呢，他却又引领他们回到东方去。实际上呢，伯里恒是在耶路撒冷城的东南面。经文说，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请留意啊，他不是停在马槽的上方，也不是停在那个婴孩的上面，而是直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我们的圣诞卡和圣诞节的庆祝场景呢，使我们感到混乱的地方就在这儿了。但是呢，这种场面呢，却使得圣诞的情景达到了一个荣耀的高潮。因为有了三位博士骑着骆驼来到马槽那里，像在马槽里的圣婴献上了礼物。这时候啊，牧羊人目瞪口呆的在窥视啊，这一切呢都是圣诞卡里面或者是圣诞的庆祝场景里面的典型画面景象啊。但是呢，这三位博士啊是迟到的，他们到达的时候呢，约瑟和玛利亚已经离开了马槽，迁到伯里恒的一间房子里去了。很抱歉啊，三位博士并没有到马槽那里，而实际上呢，他们是后来才到达的。应该是在一年或者是两年之后。那么当他们到达的时候呢，找到了那个的孩子啊，那个时候耶稣可能都会到处走动，也可能会说几个单词了啊。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的第二章的第十一节。经文说，进了房子，不是进入马槽，而是进入房子啊，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黄金是当时给君王的礼物，乳香、墨药为礼物献给他。墨药呢是埋葬的时候使用的一种香料，这个礼物献上给这个小孩子是有显著含义的。马太福音第二章的第十二节里说，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他们没有回到耶路撒冷，因为神警告他们不可以回去。第十三节继续说，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这里呢，让我们再次看到约瑟与耶和华以及与圣灵都有交通。好，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二章的第13到15节。经文说，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请你留意马太怎么样一再的显明基督生命的各个方面呢，实际上都应验了先知的预言。马太福音第二章的第15和16节继续说，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 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你还记得吗？希律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时候看见那颗星的？他们就告诉他，什么什么时候看见那颗星的。所以呢，他就把两岁和两岁以下的小孩子都杀掉，因为他们大致是在两年前首次看见那颗星的。这里呢，就再次表明，三位博士到达的时候呢，基督并不是躺在马槽里的一个婴孩。马太福音第二章的第17和18节里说，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杰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当然了，拉杰是在伯利恒的郊外去世的，而他的坟墓呢，就在伯利恒那里，这是具有意义的啊。他生了便雅悯的时候呢，是难产而死的。就因为这件痛苦的事，他给便雅悯取名叫便俄尼。便俄尼是苦难之子的意思。所以呢，这是有关在伯利恒去世的拉杰的预言。在伯利恒居住的人呢，都尊敬他的安葬之地和他的坟墓。经文里说，拉杰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因为他们被杀了啊。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二章的第19到22节。经文说，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约瑟回到他的家乡，就是加利利。玛利亚呢，首先在那里从天使加百列领受到了消息，知道自己要成为基督这个小孩子的母亲。马太福音第二章的第23节里继续说，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所以一路下来，马太呢，都在向你显示基督应验先知的预言。马太是个预言的狂热者。好了，我们进入马太福音的第三章的第一节。经文说，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基督生平中呢，出现了一段静默的年月。我们在马太福音中看不到关于他的这段记录。现在我们从他们回到拿撒勒的记载，又跳到基督公开出来传道的这段记录。这当中呢，有大约28-29年的时间，没有任何记录。有关耶稣基督的事迹呢，没有记录。在赐经，赐经呢是不属于圣经正典的经卷。在赐经里面有些书卷呢，是声称记载了耶稣早年的故事，他的少年生活啊，例如他治好了断了翅膀的鸟啊， 以及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但是呢，主认为让他的那段生平保持静默是比较恰当的。凡是圣经静默的地方呢，我们最好也要保持静默。所以我们就跳过了那些年月，现在有一卷福音书给我们带来了小小的洞察，就是在他12岁的时候，但那也只是有关他少年生活的惊鸿一瞥啊。12岁那年，他看来已经是个非常不寻常的少年了。我们将在其他的福音书里呢看到有关的记载。所以现在我们跳过基督生平的一段静默的年月，去了解施洗约翰的传道工作。施洗约翰在犹大的旷野里传道，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马太福音第三章的第二节，接着第三和第四节里说，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不管蝗虫是属于蚱蜢的家族，或者是角豆树的果子，我们都不肯定。有些人说，角豆树啊，它可以结出一种长形的豆荚这种果实。又有些人说，蝗虫呢，实际上是蚱蜢的一种家族，甚至有人把它们可以当作美味可口的菜肴。就像是有的人喜欢吃蜗牛，或是喜欢吃什么什么别的东西一样。我呢，还是希望从其他的食物里摄取需要的热量和营养吧。好了，我们继续看下去。马太福音第三章的5到7节，经文说，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能够在你的生命中结出果子来，真的表明你悔改了。所以啊，施洗约翰指责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称他们为毒蛇的种类，又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你知道吗？其他的人听见施洗约翰的信息，就悔改受洗，离弃他们的罪。但是这些家伙呢，却也来到施洗约翰那里了。但是施洗约翰说，哎呀，不，我不会给你们施洗的啊，让我看见你们结出悔改的果子才说吧。施洗约翰要对他们进行真假鉴定。马太福音书的第三章第九节里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法利赛人和文士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是非常夸大的言论啊。他们以为作为亚伯拉罕的子孙，那自然就能得到救恩了。正像有些人以为自己的父母亲是基督徒，那么自己是长在基督徒的家庭里，就会自然而然的就成为基督徒了啊。所以呢，犹太人有相同的态度，他们会说，哎，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施洗约翰却不认为这有什么了不起，所以他说，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马太福音第三章的第10节里继续说， 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在约翰福音第15章那里，耶稣讲到葡萄树和枝子，他是这样说的：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时候到了。耶稣也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施洗约翰说要结出果子来。我相信你还记得，有一次耶稣和他的门徒肚子饿了，看见一棵无花果树就过去看看，想在无花果树上找到果子，可是他们却找不到。耶稣呢就咒诅那棵树。第二天他们从橄榄山下来，又经过那条路，门徒就发现耶稣咒诅的那棵树啊枯萎了。他们说，主啊，你看你昨天咒诅的那棵树，哇，整棵树全枯死了呀。无花果树就象征着以色列民，主期望在以色列民当中看到他们能结出果子来。施洗约翰在这里说，看见了吗？时间到了，现在啊，斧子已经都放在树根上了。那个树根呢，是指以色列民本身。凡是不结好果子的树，就要被砍下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11章里告诉我们，神要把长在橄榄树的原生枝子砍下来，然后呢，他要以反天然的方式把野生的枝子接上去，使得外邦人能够一同得着那棵橄榄树根的营养。橄榄树呢，也象征着以色列民，但是以色列民拒绝了神，拒绝神赐给他们的弥赛亚。神给了他们机会，可他们却拒绝了。因为他们拒绝了，所以福音呢，就传给了外邦人，也传给犹太人。所以不管你是什么人，外邦人也好，犹太人也好，只要借着耶稣基督这一条路，你才可以到神的跟前来。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耶稣基督为凡愿意相信他的人，以及凡愿意接受他的礼物的人带来救恩。今天他所发出的邀请仍然有效，正如查克老师刚刚分享的，永生的礼物是免费的，但是只有那些真正活出他们的信仰的人，借着在生命中结出的果子，才能够表现出自己对神的委身。一会儿请您留意查克老师的总结。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教导我们有关洗礼的重要信息，透过耶稣基督的洗礼给我们说明这方面的真理。所以请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也请你介绍其他亲友或者是弟兄姊妹一起来收听。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今天的节目做总结。
今天有很多人声称啊，我悔改了，但是在他们的生命中呢，却找不到悔改的果子。你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任何悔改的迹象。悔改的意思呢，是要真正的改变。有人告诉我说，他们为自己所做的事而感到非常后悔。后悔归后悔啊， 他们并没有改变，还是依然雇我。有个人骗了我几千块钱，然后呢他又来跟我说，哎呀，请你原谅啊，我真是对不起你啊，说的很多，但是他呢一毛钱没有还给我。我的感觉呢就像施洗约翰一样，你请我原谅你，那么你要让我看到你结出悔改的果子啊。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对不起我，那么你让我看到你悔改的果子啊。结出果子是与悔改的心相配合的，相称的。好了，今天我们时间又到了，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里继续来讨论圣经。好，我们下次见。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